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5月3号7号台呢，有一条新闻被澳洲的多家媒体包括华人媒体转载了，在网上引发非常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导致居住在了悉尼卡林福社区一部分家长的高度关注。从他们当地社区的一些微信群里，甚至可以看到一些家长的焦虑。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了同样也就是在卡林福社区的经验丰富的儿童性侵赔偿伤害案律师 Sharon 蔡。那蔡律师早上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哎，你好。
Sharon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5月3号7台播出了一则消息，也是引发了很多关注，因为您也是住在卡林福社区，这条消息就跟卡林福有关。那把事情的大致原委跟我们先讲述一下。
也是我的孩子在卡林福学校读书，是他先回来跟我说，说学校你们小朋友们呢最近一直在讨论这个我们社区里面有个 Kids Killer 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也看到这个家长群还有朋友圈朋友有转发，那是一个 Channel 7的一个很短的一个 news。 那这个新闻呢说有一个人他很久以前因为精神疾病的原因杀害了一个五岁的小女孩，然后这个人呢现在住在 Carlingford 社区，他住的这个周边呢有很多的学校，因为 Carlingford 是、悉尼的一个华人比较多，然后周围这个学校也比较多的一个社区。我的女儿七岁，她回来跟我说，妈妈、我不想去商场了，商场有 Kids Killer。 社区朋友圈的家长们呢也转发说我们这个社区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在社区里活动，叫大家要小心。我对这个 Channel 7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他们这个新闻很不负责任，因为他们这个新闻播出之后，第一个是引起了大家的恐慌，他完全没有把很多的 background information 介绍给大家。
我也去查了一下这条消息，是5月3号7号台，我们如果把他的这个英文原标题直译过来，就是悉尼儿童某一个杀手现居卡林福周边多所学校。随后呢很多的中文标题也刊登了，这个题目就更长，看到网上的很多的反馈也很多，就是网上留言，甚至看到一条留言说要在婴儿车里可以建议放榔头，像这个 concern 包括刚才Sharon提到自己七岁的女儿也回家提出这样的担忧。您觉得七号台从他们的描述当中你观察到了有几个比较突出的点？
七号台它有三个事情，第一个是说呢，这个 Kids Killer 当时被起诉了之后，他是因为精神疾病的原因而没有被判刑，言下之意就是他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第二个呢说的是他现在在社区 walking freely on the street without any supervision， 就是在社区无监管的自由活动，而且还拍了他走到这个社区这个商场啊，走在街上的这样子的这个镜头。还有一个点呢是周围有很多的学校，因为这是悉尼的一个比较大的华人区。第二个呢，
多所学校，
对对，有很多学校，包括悉尼很有名的 James Roos 在这个社区。然后他说周围有很多的学校，而且周围的居民呢完全都不知情。这个几个点其实是很有冲击性的。
那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呢我想要说明的第一个，在这个澳洲的这个法律系统中呢，刑事案件的精神鉴定这个标准是非常严格的，不是说所有有精神病史的罪犯都可以被免刑的，即使他们被免刑了也不代表他们可以直接回到社区之中。
回到 Carnival 本身的这个 case 来讲，七号台所报道的这个人他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没有判刑，然后没有监管的自由活动，居民也没有知情权，它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你从七号台的这个给出的很少的这个信息呢，能够发现这个人他当时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他是因为有这个幻听幻觉的这个精神分裂的症状。那在澳洲现有的这个医疗体制和法律的这个体制下呢，如果有一个人他因为自己的精神状态的原因而实施了犯罪，然后法官认为他是因为他的病情而导致了他实施了这些行为的话呢，他并不是像大家所想的那样完全免除刑事惩罚马上可以回到社会中去的。法院会安排他到一个和这个监管力度和监狱非常类似的精神病中心进行封闭式的强制治疗。那很多有的时候这样子的精神病医院呢甚至是在监狱里面的，就是监狱之中的一个精神病医院。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如果一个人犯罪呢，他这个量刑是有期限的，5年10年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是因为精神病的原因而犯罪，他需要强制治疗，强制治疗是没有时间期限的。他在这个强制治疗的时候呢，除了这个司法系统还有专门的精神病医生对他这个状况进行评估之外，还有一个政府的另外一个部门叫做 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 精神健康仲裁委员会，他们下面有个专门的 Forensic 仲裁委员会，就是这个有犯罪史的精神病人的这个仲裁委员会，这个三方来对这个病人的状况进行监控，如果他的症状有好转的话，他会被转移到正常的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然后如果他的状况有好转，对社区没有威胁的话，他才会重新回到社区之中。即使是他回到了社区之中呢，也不代表他是完全没有监管的，因为社区健康中心的这个精神健康小组呢会对他进行监管，而且如果他一旦拒绝配合治疗，不愿意吃药，或者是他的这个精神状况病情有任何反复的，那精神病健康小组可以马上通知警察把他带回医院进行强制治疗的。所以说在新闻中说他是完全无监管的在社区活动，这点是不对的。那这个 Kids Killer 是当时是因为这个精神疾病而做出了极端的行为，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社区之中呢，更多伤害儿童的罪犯他并不是有精神疾病的，而且医疗系统呢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个有精神病史的这个罪犯永远的进行强制隔离，不让他回到社会之中。 Channel 7之后他又有一个后续的报道说，因为他们之前的报道这个 Kids Killer 已经不在这个 Carlingford 社区居住了，那是不是因为这个 Kids Killer 从我们的社区到了另一个社区，我们的社区就安全了呢？就2018年澳大利亚统计局他有一个报告说出啊，13%的澳洲的成年人他认为自己在童年的时候遭受过 abuse， 有7.7%的成年人承认自己是儿童性侵的受害者。这就相当于在如果一个班级有20个孩子的话，那两个班级有40个孩子，40个孩子里面有3个孩子是儿童性侵的受害者，所以说这个犯罪率其实是非常高的。统计局的报告说大概有90%都是熟人在作案，而不是 stranger， 不是一个陌生人在作案。新南威尔斯州呢，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 Child Sex Offender Registry， 其实澳洲各州呢都有这一类型的这样子的登记记录，所以说呢，每个社区的社区警察他们是非常明确的知道在这个社区之中有儿童性犯罪的这个罪犯，他们有一个性犯罪罪犯的名单的。警察局呢有他们的个人信息、照片、指纹 DNA 啊，包括车牌号码、地址还有车牌号码等等，
他们都是掌握着这些情况的。
对，我们的社区的警察都有这些的情况的。那作为一个普通的居民呢，那现在在新南威尔士我们并没有能力不可以随便的获取这个 Child Sex Offender Registry 上面的这个信息。
刚刚讲了警方掌握的这数据哈，那我们为了保护这个个人隐私，可能作为一般人不好去查，但是像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这次的这个事件的话，家长应该怎么样正确的给孩子来讲这个事情？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和我们的孩子讨论自我保护的一个契机。Stranger danger 呢是非常重要的，告诉孩子不可以轻易上陌生人的车，不要独自去见网友，不要去陌生人的家里。但是因为伤害我们孩子的人大部分都是熟人作案，所以更重要的是除了要提高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而且要告诉他们不只是这些陌生人会伤害他们。我会告诉我的孩子，所有的让你感到不愉快的人和事，你都应该要告诉父母和告诉你信任的人。那你信任的人可能包括老师，可能包括照顾你的爷爷奶奶，也包括警察。而且呢，我还会告诉孩子，如果你告诉了一个人之后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回应，你一定要去告诉更多的人，直到你得到了正确的回应为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